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4到25节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。人既骂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以上是神所默示、神所启示无谬无误的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教导，你在道神肉身的时候在地上建立教会，在地上启示了你如何的建立你的教会，塑造训练教导你的门徒。今天你坐在天上，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解开，好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天上会幕建造的样式，好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按照这个样式来和你同工建造你的教会，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查马太福音查了很久，我们会专注在我们今天讲的经文，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跑到最后一章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再把这十一个门徒找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结尾的时候讲到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又回到那个加利利了，又到了那个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这十一个人中间还有人在疑惑，所以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、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他这一句话就讲到教会的功用，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。如何做呢？接受洗礼，凡耶稣所有教导的都要 教导给他们，叫他们遵守。所以教会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样式去制造、去建造基督徒，而且是在主的同在中建造，一直等到主的再来。耶稣最后给他的使徒、给教会的使命， John MacArthur 牧师说，那么主耶稣所面临的挑战、使徒们所面临的挑战、今天所有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找到一群甘心乐意、一群心胸开阔的、有回应的一群人。他们会说，我们愿意遵守主耶稣的命令，我们并且急切的和渴望的遵行耶稣的命令，无论任何的代价。所以教会首先就要看到有一批这样子的人，这一批人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心智，那么就是耶稣呼召他们出来的，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目的。而且整个门徒训练对一个教会健康是否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耶稣建造教会从同工开始，他呼召十二个使徒，他教导他们，他训练他们，他装备他们，他也塑造他们。那么在这段时间，他们经过圣灵的工作，他们在天然的本性上就开始转变了，他们就慢慢的长大成熟，比较就像耶稣一样，像基督一样。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他们就继续在地上教导其他的基督徒，用同样的模式教导、训练、塑造、装备那些门徒，神的国度就这样的开始扩张了。所以当一个人他愿意要学习耶稣所有的教导，这是 John MacArthur 说，他就证明了他本身就开始归正，他 conversion， 他愿意遵守耶稣的命令。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按照耶稣的样式教导、训练、塑造 所有的基督徒，让这些基督徒在基督的身量上能够长大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所以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所讲的话，一语就道破了整个教会建造的目的，使基督成形在他的会众之中。当我们抓住了这个目的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耶稣的教导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，这两节的经文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。他讲到门徒训练根本的基础的原则，他有三件不可分割的事。第一，学习与顺服；第二，顺服与塑造；第三，塑造与实验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在门徒上要做的，所有的基督徒身上要做的工作，学习与顺服，顺服与塑造，塑造与试验。在我们再继续要解释这个这三个原则之前，我们要先提到一个普遍的原则。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第十章开始的时候，它本来是对那十二个使徒讲的，但是到了二十三节以后，耶稣的教导的角度就扩大了，它是包括了所有的门徒。所以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是一个普遍的原则，一个普通的原则，对所有的基督徒讲的，不只是包括那些使徒。那么学生就是门徒的意思，在希腊文是同样的一个字。学生门徒都是指那些要跟随基督的，学习基督的，不仅仅是在教会有职分的那些同工，而是所有的基督徒。所以这个原则适用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，而且特别是那些同工的身上。那么耶稣在这边他要是说，真正要做他的门徒的人，这是他训练门徒的原则，这是他要在门徒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所以耶稣很直接的坦白的告诉他们，做一个门徒要付出代价。耶稣并没有勾画一个美丽的图案啊，你们来了通通有奖，一个平坦的道路来吸引讨好他们。耶稣反而告诉门徒说，你要做门徒你要付出代价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教导基督的门徒要学习顺服基督，并且在试验中被塑造磨成基督的样式。基督的门徒要学习顺服基督，在实际的试验中被塑造磨成基督的样式。在那个时候是这样，在今天也是这样的。二十四节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这边讲到位置地位的问题，学生与仆人的地位，一个门徒，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学生跟仆人的地位。作为一个学生，他当然就是要学习，作为一个仆人，他当然是要顺服。所以这两个原则就放在这个地方，学习与顺服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它有两个功用。第一个呢，是解释前面的教导，为什么他们要受迫害，会要受攻击，会要受，有时候要受到生命的死亡的迫害，甚至真正的被处死。第二个，他要带出来下面所教导的主题。所以这两节圣经是一个这边一个转接点，他不但解释了上面，而且要带出下面。前面的教导，基督徒作为门徒要付代价，要受逼迫、敌对，甚至死亡。后面的教导是，做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特质的标志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开始，就要讲到基督徒生命特质的标志。从这边一直到第十章结束，一直讲一个基督徒学习基督的门徒，他的生命 特质是有什么标志，我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是一个基督徒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当然老师的身份地位比学生高，主人的身份地位比仆人高，那我们这是没有争论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前面是讲到受逼迫，受到那些逼迫的遭遇，那所以耶稣一方面在教导所有的门徒，所有的学生都要知道他们要所受的遭遇不会比老师更好，他们不要期待受到比老师还要好的待遇。耶稣受逼迫 受到苦难，那么做他的门徒，你不要去想我会受到比他还要好的遭遇。另外一方面，门徒和学生会遭到像老师一样的待遇，但是他不会比老师的待遇还要超过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那约翰福音记录了更清楚啊，约翰福音15:20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所以基本上是同样的背景，同样的解释，就是解释说门徒为什么会受到逼迫。所以作为那个时候的使徒们，他们进到这个事工的里面，耶稣告诉他们，这边走下面的路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，如果你要真做我的门徒的话。但是我们，这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意义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更进一步的延伸的去看，因为耶稣在这边是建立他的国度，所以我们从国度的角度来思想一下，门徒与老师之间到底他要学什么东西。这边的学生就是门徒，门徒的意思是一个学习者，他是一个受教者。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，他的彰显出来，他很愿意去学，你告诉他就学，他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愿意去学习那些属灵的事物。但是学习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要学习福音，要学习教义，还要学习整个圣经的真理，要背我们的小要理问答等等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决定不能缺少的，特别是教会的同工必须要学习的，就是学习属灵的征战。为什么教会的同工跟基督徒要经历到耶稣的这些遭遇呢？为什么耶稣要实验他们呢？耶稣难道不用其他的方法不行吗？耶稣做了根本的解释，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不能高过主人。耶稣他自己在地上经过实验，他经过试探，他经过苦难，他这些的苦难的背后是一种在冲突敌对的情况之下的属灵征战，是国度的征战。那么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来看，保罗把教会的事工看作什么？他称以巴弗提是他的弟兄，和他一起当兵的。我就读这边，哎呀，这教会同工怎么是当兵的？他称同工亚基布是与他们同当兵的。教会的同工当兵是跟谁打仗？所以教会的同工不是在开公司的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社团，虽然办活动或者处理其他很多的事务是绝对必须的，但是教会也不是单单是一个神学院，虽然教导神学是绝对不可缺少的，教会也不是一个宗教道德的慈善机构，虽然社区服务慈善事工也不能缺少。所以教会的事工而言，最不可缺少的是要学习认识什么是属灵的征战，国度的征战。你看以色列那个所有的历史都讲到征战， 一直打打打打，那个特别到大卫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国度的征战，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都是在这个地方，都是预表了耶稣今天他带领他的教会在做的这件事，属灵的征战。那么保罗在许多的地方提到这种征战，以弗所书很好的一卷最精简的教义的书，前面讲了教义，后面讲了生活的应用，到最后他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要你们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灵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有的神学教义、福音真理、教会的事工的背后是属灵的征战。那么保罗在同样的，他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各种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说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征战。处理教会的事有什么好征战的呢？不是他不是要温柔吗？他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，又将人所有心意夺回，使他们都顺服基督。所以这个征战的目的是叫人的思想里面所有的心意转回顺服基督，这个是征战，这个是一个征战。那么马太亨利对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，他说，因此外在的力量不是福音的方法，不是要你大声的去骂人，大人称的去指责人，而是有力的劝说 strong persuasion， 借着真理的力量和温柔的智慧 the meekness of wisdom。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缺乏真理的力量，但是有的教会有真理的力量，但是缺乏温柔的智慧，结果都是在血气中，都是在本性中行事。所以基督徒有，如果我们归纳保罗所有的这边讲的属灵的真正的学习有两个地方，第一个，学习不凭着血气，血气就是肉体，也就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天然的本性去征战。加拉太书教导了这个原则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，就是本性的那些欲望，因为情欲是和圣灵相争，圣灵是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彼此为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第二个，学习保罗所说的叫做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他说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而气绝了。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去看很多的解经的书，你会发现保罗就用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，把所有罗马书之中成圣的功夫浓缩在这句话里面，那叫做打他自己的不该讲的话不要讲，不要做的事不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属灵的征战不是跟别人征战，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宣告什么，不是的，他是在自己的身上学习，在自己的内心的征战开始的属灵征战。仆人不能高于主人，仆人这个名字呢，希腊文就是奴隶 slave， 这边不是指一个学生的从属的关系，这边强调的是完完全全的顺服。你知道古代的奴隶没有自己的意识的，完全只能按照 主人的意思。所以这边的仆人是指所有基督的门徒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罗马书一章一节。保罗的同工执事推基古是主的奴仆，哥罗西书四章七节。以巴弗是耶稣的奴仆，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。提摩太是主的奴仆，提后二章二十四节。雅各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彼得称自己作为耶稣基督奴仆和使徒的西门彼得，所以这些使徒都称他自己是 slave， 没有自己的意识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学习，学习福音的教义，学习认识全部的神全部的计划，学习属灵征战跟自己的，你只有在自己里面你胜过了，你才能够在外面得胜。耶稣也是的，耶稣先受洗，他被高抹，他被按立，然后他立刻进到这个旷野之中，他受试探，他学习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的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舍己、拒绝己、否认己的道路。顺服，怎么顺服？第一个，你要先在理性上倒空自己，顺服基督的教导，在思想言语上不在本性中行事，就是罗马书讲的成圣，顺服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。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就彰显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看到你耶稣的确在这个基督徒身上掌权，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也就罢了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好像也就罢了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地方讲到顺服与塑造。当然在耶稣的时代，那些做犹太的那些拉比，他们都很希望教导他们学生，让这些学生有一天 跟那个拉比一样的程度。但是耶稣这边这句话到底是讲什么？其实中文和英文的翻译都不够准确，这个也就罢了，实在有一点，读到这边有点特别，让我们觉得他到底在说什么。也就罢了，好像是有一点负面的意思。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英文本的翻译都翻成 "it is enough"， 或者是翻成 "sufficient"， 就是足够了，充分了。就是说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就足够了。但是我们必须要靠其他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解释，就是《路加福音》六章四十节。但是中文的翻译也是有点模糊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，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但是加尔文对这个做了一些解释，他先看了一个他先解释这个希腊文这个成全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足够了，就充分了。这个字，他说这个字应该是成全的意思，那中间有一个是表示很完全的意思，但是也是另外一个意思，是适合恰当的意思。所以加文说这边讲的不是说完完全全，因为这个字它的通常一个字它的意思会有很宽广，从这边到这边，所以加文说这个意思是不是讲完全，而是讲像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是解释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，学生不过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对门徒而言，没有比磨成他们老师的样式更恰当。学生要被塑造像老师成一样。 他说路加福音应该这样翻译，门徒不能高过先生，但是每一个门徒都要被磨成像老师，每一个门徒都要磨成像老师。他讲到这个 conform 这个字，那么这样的解释对不对？你加尔文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怀疑的，所以很多的学者就提出来了一些看法。一个保守的解经学者 R.T. Franz 说，一些作者的确发展了一套大胆的基督徒成圣的神学，就讲加尔文的，就是被磨成基督的形象，最后要像他，这些都是脱下旧本性和穿上基督的结果。他说这样的解释是大胆的。虽然这里的比喻性用语似乎解释过头了，为了要找到一个完全展开最后像基督的教育，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接受，是这样的解释是容许的，因为这边的确可以发掘到一种很诱人的指标，这个指标指向保罗的神学，而且这种神学对当时马太的读者来说，应该也他们是已经非常熟悉的事情。所以这一短短的经文里面，这些神学家的讨论的结果，认为说耶稣在讲的比表面上还要深，讲到被磨成耶稣的样式。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这个效法就是应该翻成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样式，所有基督徒都要被磨成像耶稣的样式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人中、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定下的又招他们来，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们都很清楚，这叫做救恩的次序。这个神施行这个救恩的目的，为了就是要让这些基督徒被磨成儿子，像基督的一样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他造主的形象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在真理上越来越被更新的时候，有一个结果，就是他会慢慢像他的造他的主的形象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了他的这边应该是中文是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对不对？原文是，如果你们听过他，没有那个的道，如果你们真的听到了那个天上的基督，在他的里面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是在他里面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渐渐变坏的，又将你们的心智改变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具有真理仁义的圣洁。整个教会门徒训练最后的功用，就是这些基督徒要慢慢的像主耶稣。所以门徒训练的原则是顺服基督，被基督塑造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这是最恰当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这边讲到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但要被塑造，而且你要把你带到一个真实的环境中去实验你。他在教导他的门徒，当别人当他们受到辱骂，作为他家人的门，当耶稣是一个家的主人受到辱骂，那么作为他家人的门徒也会遭受到辱骂。所以 这边的别西卜呢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有三个，第一个是非利士人所崇拜的那个假神，这是列王记下里面讲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在迦南地他们拜偶像，有一种神叫做苍蝇的神，God of Flies， 叫做巴利西卜，巴利就是神的一样，西卜就是苍蝇。通常第三个解释呢，就是把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巴利西卜呢，是最特殊的巴利西卜，称作是魔鬼撒旦。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都会被骂成他是魔鬼撒旦，那么你们做门徒的别人辱骂你，你也不要奇怪。当耶稣说他自己是家主的时候，表示他是家的主人，也就是说他拥有最高的权柄统治原理与权力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当他要把他的门徒磨成跟他自己一样的时候，他也要让他的这些门徒受别人辱骂，那有什么不合理呢？既然家主被辱骂，他的家人被辱骂，你有什么好埋怨的资格呢？你有什么说，哎，他为什么辱骂我？如果你真的认识的神的话，你会想到说，如果我们盼望在他家中有一席之地，这是加尔文讲的，我们有什么资格发怨言？我们又有何种假装的柔弱可以高过先生的本身呢？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，他被士兵戏弄，士兵脱了他的衣服，给他穿上一件红色的袍子，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，拿一根苇草做的杆子放在他的右手戏弄他，吐口水在他的脸上，用苇子打他的头，讥笑他说，恭喜啊，犹太人的王。人家既骂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耶稣是在说，你必须在个性上准备好。如果你要成为他的门徒的话，学习他的样式，首先你必须要知道，当你受侮辱、谩骂的意义是什么？是撒旦在试探你，也是主在实验你。耶稣是在说，当别人这样对待你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要顺服他的塑造吗？你要顺服他的塑造，像耶稣一样呢？还是你要起来反抗呢？耶稣是在说，当别人这样对待你的时候，就是你见证他的时候。我们的言语和态度见证了耶稣的基督是否在我们心中掌权。若是做基督的门徒，不要说辱骂和谩骂，当别人指出你的错误和缺点，你甚至 也许言语上有什么不当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就彰显了你对基督的认识。当人指出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就很难接受的，在家里面就会常常有发生这种事情。指出缺点，知道是缺点，我知道我是缺点，但是我不要你跟我讲。通常我们的反应，指出缺点是非常不舒服的。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来思想的时候，你会带着不同的角度，你的反应就彰显了基督是否在你心中掌权。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可以从死里复活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所以耶稣在说，你要跟随我吗？你要跟随我的话，你必须倒空你自己，翻转你对事物的看法和价值观。然后耶稣就把你带到一个实际的遭遇中， 明白以后，让你遭受苦难，面临死亡，在这些试探之中，他成就他要给你的祝福，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是你必须做一件事，你必须要从他的角度，从永恒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，否则你永远不会从你的本性的捆绑之中走出来的，你就跟耶稣的祝福完全无关了。这两段经文教导我们，基督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，特别是教会具有职分的同工，你不要期待你会受到比耶稣的更好的待遇，但是你的受的敌对、受的侮辱的待遇也不会超过耶稣基督。这些都是耶稣在训练塑造他的同工。第一个，要学习与顺服，必须学习属灵的征战，你必须学习顺服圣灵，空客己身，叫声服务，不要顺从自己本性的瑕疵。第二，顺服与塑造，你必须要知道耶稣的法则，你必须要顺服这个法则，被他塑造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走，因为牵涉到你要把你自己的倒空。第三，塑造与实验，你必须知道耶稣塑造我们，他不是一个神学的理论，他是要把我们带到实际的经历里面去，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，在教会的同工，在家庭里面，所以你必须要很警醒的去看你生活上所发生的那些事，在中间去领受耶稣的祝福，磨成像基督一样的样式。这个试验的果效首先就产生在我们受言语上的辱骂和侮辱上面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短短的两节圣经，你教导我们你训练门徒的基本的原则。回看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侍奉，这些都是我们没有领受到祝福的地方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赐给我们能力，好在我们今后的路上能够战惊恐惧，做成我们的得救的功夫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要成就我们，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，好让律法的义的要求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彰显你的确在我们中间掌权，让你的荣耀被彰显出来。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能力，保守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